归主道，阿弥陀佛。今天看到班长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搬了一箱书来了，这个是秀所成立。多数的同学应该也都有啊。这一次我们到了几本啊？19本啊。有谁还没有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网上听的同学也都可以去法云禅学院下载。啊，有整个的版本啊。那么我们也即将应该是在6月底7月初正式进入瑜伽师地论进行果的学习。不过因为我设定今年是预课班呢，所以我们会用三本小论下手啊，三本小论下手当做一个学增上三学的一个前行。好，今天开始我们预计啊，默学预计大概2次啊，顶多2次多一点啊，把十支论根据上个礼拜的简介啊，欧阳先生他把它分为唯识宗跟法相宗，总共有为了要去特别凸显瑜伽师地论不同的主题起见呢，特别又另外立了十部之论。那么十部之论的导读当然说来话长，那默学也不想太详细，那么只是给各位一个梗概，上个礼拜几乎已经做个抉择了。那么有长远新修学的同学可以自己选择之论下手啊。那我们同时间在别的班呢，也都会进行这些之论的讲修啊，不定在华藏讲堂或者在别的讲堂也都可能，或者是已经存在的很多的这个法带啊，其他法师所主讲的，只要不是牵扯到不正见，其实也都可以听学。那么长远下来，当然我们很简单的还是根据一部大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来学习。那根本经典呢，就是解释密经，这也是我们这堂法相宗的班呢，主要要学习的一个根本经跟一个根本论。支论的学习其实应该说是补充教材，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入门的必要条件，我其实不会这样说。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这样的学习，那么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呢，因为那毕竟不完整，你自己学了支论之后呢，还得自己拼图，所以做课后的加强可以，可是整个的升起次第，最好还是根据大论、大经会比较好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这两堂课呢，两堂多的课呢，我们打算进行一般讲传承啊。都会谈两件事儿，一个是法脉的传承，一个是血脉的传承。法脉的传承呢，跟法本有关系，也就是经跟论的传承。上个礼拜其实已经有半节课进行了，那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也都会进行十部之论的介绍，这些部分呢都是属于法脉的传承。那么血脉的传承呢，指的是人。那么从佛以来，佛是根本上师嘛，从佛以来的圣弟子们，他们一路传承到我们手上来，其实是经过几个圣弟子的接棒。那在我们这部瑜伽师地论的序的最后，讲十系，那个系本论用那个系统的系，其实也是对啊，就是那个传承的系统。那有一些学者也都纵有分说了，但是欧阳靖吴先生他怎么说，我们可以看看实系那个部分，快快的读过，有几个重要的人士呢，你们大概知道他前后的关系，他们各自在整个唯识法相中的建立上面各有什么重要的角色，以及各注解哪些重要的书，我们也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梗概。今天呢，要给各位来介绍十部之论。其实十部之论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前两部，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过了，白法明门论、大乘白法明门论跟五蕴论，其实是整理净体 就是我们的欲切行派止观里面的所观境界的净体。净体可以说是修学止观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充分的把净体搞清楚了，那么真实义其实是一个作义的问题。可是我看到很多学长啊，对于取净体啊，本身就有困难啊，他连怎么样去观察，那更不要说是进一步去作义思维了啊，那都觉得很难。那学习理论呢，就觉得理论是理论，都是一堆的法相文字的资料，没有办法起观啊，没办法起观，这是一个我觉得瓶颈。这个瓶颈怎么解决，其实我也一直在努力尝试啊，当然要靠我的努力，也更要靠你们的努力。好，我们话不多说，请各位把欲切十顿序打开，这边的总标号179页。好，白板上写的两张表啊，我的左手边的标题我写着唯识，对不对？你们的左手边，我的正后方写的是法相，对不对？那是我大概简略的把欧阳靖吾先生他对于唯识法相的定义，虽然把定义开来了，可是它并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互相对话的过程。那么我们末学礼拜三楞伽经的课，其实主要也是以唯识跟法相来对话，这不是我说的哦，是楞伽经自己本身啊。佛就以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当作是楞伽经的法门，也就是说佛正金刚预定，在楞伽经这部经的叙述里面，它就是透过八十二无我的唯识以及无法三自性的法相两者对看啊，对观而证出来的真如啊，所证的真如。那么那个真如呢，是无所依的真如啊，是一个金刚预定绝代的无为法。那么那样的状态呢，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借教，借这个教，然后呢悟那个理，修观起行，由教理跟观行能够相应，进一步入第一义，整个的佛法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怎么让这个过程确实在我们起修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抓住要点上路，我觉得千经万论处处指归都谈这件事儿啊，只是我们认得不认得而已。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的十部之论，其实每一部论其实也都够用，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感觉不太够用呢？是因为我们的学习习惯，当然包括老师的讲学以及我们个人的研读啊，以及实修配合不上。今天有一位学长啊，就跟我讲，他说啊，他最近经常会有一些小的误触。我说你领悟到什么？他说我领悟到一切法无我。我说十几年前你跟着我学第一堂课的时候呢，我就跟你讲这件事儿。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十多年前你有没有理解这件事儿？他说十多年前算起来我也没有理解错，因为以我今天的理解来想，当年的理解应该还是同一个理解。可是他说啊，就是差别很大。我说怎么样的差别呢？那个理解叫做理解，现在这个理解叫做清净的信心，就是信心呢、啊，那个信心的清净度，更简单、更单纯。啊，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禅"那个字什么呀？衣服的"衣"嘛，哈，右边是什么？单。那衣服的"衣"，我们通常解成那个表示的"事"，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实相的表示。老实讲，它没有遮拦的，它没有化妆的，它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你增它一分不得，减它一分也不行。是吧？他本来如如的就在那里，向你展示。可是我们就不认得，我们为什么不认得呢？我们喜欢在上面呢争议一些有的没有的，我们呢又会把它上面一直不断的表现出来的法相呢减损为无。我们喜欢争议法相，我们喜欢减损法性，这就是我们颠倒思维作义的坏习惯。 其实修行就是改掉这些坏习惯。改掉这坏习惯，有人说啊，就好像要教大象跳舞，老狗学新把戏，猪要学上树，那么难，可是有那么难吗？放下一些坏的习惯对我们有那么难吗？我看是有的。因为呢，我们从哪一个起点开始学一个新的东西，难免都有英文所讲的 backlog， 就是负债，就是过去没有做完的事儿，自己心不甘情不愿还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没办法让自己归零嘛。所以呢，当然你也没有把握你新开始所归一以及要修学的那个主题是不是可靠，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听归听，懂也归懂，理解可能也不差，可是就是上不了路。为什么呢？你没有具足因缘。什么是因缘？你心没有准备好，你的生活没有跟上，你的信心没有到位，对不对？你的愿没有发起来，因此呢，你的行无法上路，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因缘没有上路，因缘没有上路的状况，就叫什么？就叫做障，对不对？修不了止观就叫做盖，根本不想去学圣道就叫做覆，覆就是覆盖的覆，对不对？整个脑袋被无明黑暗覆盖了，所以你根本都不觉得出世间有什么好出世间的，世间很可爱，为什么一定要离呢？搞不懂，这叫做覆。修止观修不来叫做盖，对不对？起家行无法上路叫做障，心中经常处在世间道里面又扰扰攘攘的，心不平安，那个叫什么？结死。心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叫做解，它会驱动你去做一些招来更大烦恼的事，那叫做死。死就是驱死。烦恼有这么多的差别名，每个名其实都有它的重要的意思。覆是让我们不知道处理，盖是让我们修不了止观，障是让我们修止观上不了路，对不对？结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死却是要我们不断地去造作发生障碍的因跟缘。我们每天都在多半时间干这些事儿，可是我们看不见，没有警觉，偶尔有一点点清安舒服没有烦恼系缚的状态，我们就觉得那个比较没有苦的状态叫做是乐，就为了等待那个可能会来的那几点乐的时间，我们就放弃了去修学圣道的机会。你即便懂了圣道是什么，所依所缘都知道了，可是就是上不了路。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去认识覆盖障结死这些东西的心所的状态。我们老是喜欢让心跟心王跟心所处在跟这五样东西相应的状态。这五样东西叫什么？叫做染的相应，对不对？我们的心王心所老是跟染的法相应，你怎么能够有力量呢？你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的心转去跟清净法相应呢？清净法是什么呢？讲穿了，清净法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般若波罗蜜。我们如果能够尽量让我们的心跟般若相应，那我们的心就比较会有力量。可是如果我们老是跟覆盖障结死相应，我们的心呢就会越来越粗重，遇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粗重我们都会避开，我们都会找太多的借口不去做，做了呢就老是替自己失败找借口，这些都会是很大的问题。那么白法明门论就是第一步，很多人把它当作入门，其实我觉得这部入门论很难。因为什么？第一个，它的本文没有注解，所以我们要读这部论几乎都要靠别的注解。而我看过这么多注解书，老实跟各位讲，玉其士论前三卷的注解最好，51到54卷的注解更精辟。如果你不学习玉其士论，白法明门论你去找任何注解书，在下我啊，现在曾经沧海难为水，你叫我再去看别的注解书我看不来了，没有味道，没有味道，跟修行没有关系。 整部白话明白论都是一堆跟词典一样的解释，请问对修行有什么帮助呢？你通通背完了，那背完之后呢？你心中明门吗？你明白入门在哪里吗？你了不了相？你没有办法了相，你就无法离相。不能了相，不能离相，你就入不了如来心地，是吧？所以，如果我们学任何一部论，假定跟起止观、闻思修跟圣道相应，如果没有关系的话，这样的学习，练习念根有，可是要上路难。所以我特别才把欧阳先生对于唯识跟法相的定义啊讲出来，很多人觉得他多此一举，其实他真的是多此一举，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分开有他分开在解释上的方便，这个方便能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把握关键。所以各位试着从底下我的解释当中你们去体会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学这十不之论，乃至于找他最大共同的交集，其实也就是瑜伽师地论。我们要从这两堂课的十不之论的介绍当中去体会到怎么学习瑜伽师地论，到底瑜伽师地论整部论的重点是什么，怎么样起瑜伽师地论相应的止观，这个是各位要去在十不之论的导读过程当中你们要去捕捉要去体会的东西。好，第一步跟各位介绍白法明白论。白法明白论者，照上次我们的解释，就是略入本地分的明述，对不对？老实讲，我们说过啊，讲法相必须有四个概念：明述跟体相。明，什么明？比如说我叫廖成林，对不对？我为什么姓廖呢？因为我生在廖家嘛，我爸爸、我爷爷一路来都姓廖嘛，廖又有单廖又有双廖嘛，这些都是我们的继承的关系嘛。好，这个就是明。数意思就是说，五蕴为什么只有五法？为什么不是六蕴？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四蕴？这是数。还没有讲的是体跟相，体就是它的因。什么原因让它叫这个名字？什么原因让它只有五个蕴，有十二个处，有十八个界？那个原因，那个不共的原因就是体。什么是相？它表现出来的差别种类。所以你要去学任何一个概念，概念法一定具备有明、数、体、相。今天在网络上有人就贴了一篇文章，是这个马哈喜的传承来台湾教阿含止观，他所讲的一个观念，他说啊，我们尽量要去趋向于真实法，对不对？不要腻在概念法里面。可是佛也说了，你不经过概念法的法住智，你也无以入什么真实法的涅槃智，是吧？所以我觉得在法住智跟涅槃智两边呢，心要平衡，绝对不能够腻在哪一边。你腻在哪一边，即便你腻在涅槃智那一边，还是执着。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四智变聪，很善于驾驭法住智，你老是在法相这个地方腻着，也不对，也不对。怎么样出入两边而不执，又能够得其善巧入方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一部白法明白论老实讲是世亲菩萨整理瑜伽师地论前三卷瑜伽师地论前三卷，把他的660法整理成100个名相，100个名数。所以他说是略录，略录是从660整理成100。那么为什么是 660？ 等我们入了卷一就卷一卷二卷三就可以开显出660法的名数差别了。而这么多的名数法其实也就代表一切法。那么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的660法把它整理成100个法数，就是要说明什么呢？而以一切法无我把这五个字画起来为中去。何谓一切法？五味白法就是一切法。五味是哪五味？白板上面写了心王、心所、色法、心不相应心法，还有六味无为，对不对？这最起码要能够背吧， 我们说五位白法代表一切法，代表一切法。白本明白论的白法就是五位白法，五位白法就是世亲菩萨整理660法本地分当中的名相，缩减成100法，让我们容易受持。而他是要说明一切法，说明一切法不是叫你学一切法的定义而已，是叫你一切法当中去体会什么？无我，无我有两种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如果只讲人无我，那么是三乘共法；如果你能够进一步体会法无我，那才是大乘不共法。那么何谓人无我、法无我？那当然要更进一步去学习。所以呢，唯识宗就以八识二无我为宗序，所以请在这个地方一切法归纳下来就是八识。当然了，白法不只有八识，八识只是五位白法里面的心王，对不对？心王有八，可是因为一切法归作识，一切法归相为识，所以一切法也可以讲成八识，因为一切法是八识所摄，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由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跟阿赖耶的八识心王来总摄一切法。而八识一切法就是要显现什么呢？无我加两个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人无我也意思就是说，在白法里面找不到，找不到长恒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找不到，这是人无我。你能够确认人无我，作证人无我，就是解脱。所以三乘的解脱道就是证人无我。但是如果你单纯只是证人无我，你会把自己溺在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里面。这种法性构成一个概念法，叫做涅槃。所以涅槃有一种很清净的受想状态，可是它毕竟还是一种受想的分别。所以大乘法认为，我们其实应该把正涅槃当作是一个成佛的起点，不应该把正涅槃当作是成佛的终点。各位懂意思吗？你要把正德涅槃当作你能够承担更大责任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就是法我、法无我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说说没有用了，嘴巴皮。因为呢，你讲这个玄，很多人就喜欢腻在法无我真如的玄义里面，讲了半天，懂吗？我看也不见得真懂，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去学习般若呢？你懂般若的话呢，般若所行的三业就是真如啊，是吧？你何必用嘴巴皮用言说事儿谈那么多真如干什么？这是我礼拜三才刚刚谈过的事儿。所以白法明门论其实也就是唯识中非常重要的八识二无我的宗趣。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唯识它以何为宗，就是以一切法无我为宗。一切法无我再讲简单一点就是八，再换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做八识二无我。八识二无我就是唯识的宗趣。那么欧阳先生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他说啊，四法温吞难就是四法印、哦、我们最后一行不是有个温吞难吗？温吞难其实就是法印的意思、哦、其实它也是个寄送了，但是就是法四法印。所以四温吞难就是四法印。那四法印是哪四个呢？一切行无常，那个行其实不是行动的意思，是心的意思、啊、因为心最强盛的就是行运、啊、行运里面最强的就是思心所啊，那是作用上最强的啊，所以五蕴当中最强而有力的就是行蕴啊，色受想行识不是五蕴吗？啊，那个作用最强的就是行蕴，行蕴里面最强的心所就是思心所，这是我们大概一般有的概念啊。其实思心所跟慧心所都很强啊，都很强。那么一切行无常，就是心的法性是什么呢？心的法性就是无常，就是无常。为什么？没是地点啊，别说高山啊，对不对？根本无住时嘛，对不对？心根本没有一刻，没有一刹那，连刹那的住相都不可得，那个就叫做无常。而不是说没有心哈、啊，心的法性就显现无常。所以呢，佛陀呢就把一切行无常当作是第一个法印。第二个法印，一切行苦，行所招来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苦，对不对？ 苦本身是苦苦，乐本身呢是坏苦，而行本身呢，自性就是苦。可是我们今天不学佛，一切行是苦这件事儿，我们很难体会。他说明明有乐受啊，而佛法说啊，苦乐恶受啊，是行运相续上的一种分位差别，它是假法，它不是真实法，它是个概念，它是个分别性。你说什么是乐？洗澡洗完澡是不是很热？可是刚刚洗完澡，尤其这种热天，哦，哈休息，都啊哈一些尊哈，那个蒸汽哈，真的，哎，汗流出来，水冲下去，对不对？一出了浴缸啊，那全身开始冒热气哈。那加上如果外面没有冷气啊，那么你一出来啊，又冒汗，里面的热气又一直往外冒汗，对不对？立刻你洗澡那一点点时间的快乐，马上又变成，哎呀，那洗完热水澡的冒汗了，又开始觉得不舒服。你也不能泡在浴缸里面，泡久了，对，碰趴嘛，对不对？这皮就开始皱起来了嘛，是这样子。再逆下去就不舒服嘛。如果洗澡本身就一定是自性乐的话，它不应该会这样变化嘛，是不是？可是行的相续，它结果一定就是这样导向苦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止，对不对？知道恰当就好。可是什么是恰当？很难拿捏嘛，很难拿捏嘛。好，第三个法印，一切法无我。法是什么意思呢？法就是行创造出来的生命现象，所以行是因啊。所以我们说啊，因缘就是诸行相续，心的相续其实是创造一切法的因，而它有任何的结果，就是现象的表现，就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运啊、触啊、戒这三颗上，五蕴十二处十八戒都是行相续表现出来的结果。所以法者，老实讲，就是运、触、戒、八识、五十一心所，乃至于百法，一切法，一切法，它的法性就显现无我。什么叫无我？没有常恒住，没有不变异，没有自有的，没有独一的，没有不变异的，没有主宰性的那个特性，没有，找不到。你说五蕴里面有吗？十二处有吗？十八界有吗？八识乃至于百法一切法里面有这个东西吗？你找得到自有性吗？你找到独一性吗？你找到不变异性吗？你找到主宰性了吗？找不到。你找不到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找不到。连你找不到我所体会到的无常苦空无我，也都是一个名假安利。你们现在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姑且以这三个来讲的话，这一切法无我又比前面两个重要多了。为什么？因为佛说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请注意最后一句话，无我即涅槃。所以底下就讲了，我们先把第四个法印讲完。那么进一步的法印是什么呢？就是涅槃即净。涅槃就是即净。什么心的状态最极尽呢？涅槃。什么是涅槃？涅槃简单讲就是贪嗔痴的止息，就叫涅槃。所以什么叫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人，就是修清净法的人，就是勤修戒定慧，止息贪嗔痴。你勤修戒定慧，止息贪嗔痴的行者就叫做沙门。沙门果是什么呢？沙门果最究竟就是涅槃。所以涅槃的状态就是一个贪嗔痴止息，烦恼火不烧，那个清凉，那种自在，那种极静，那种极灭的状态。请注意哦，涅槃不是死亡哈，涅槃是烦恼再也绑不上我们的身心，身心能够脱离烦恼的系缚，不再被烦恼逼迫，那个就是涅槃。那么在大念说经里面呢，佛说啊，你要证得涅槃，只要修思念住，对不对？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七日，跟念佛往生一模一样的讲法。 那根据我所知道啊，往生极乐国土其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去那边体会涅槃的法性，去那边花开见佛悟无生。老实讲，只不过是用一个包装过的名词往生极乐国来替代正法性波涅槃，差别在这儿。所以涅槃极境是一个最殊胜的法印，它是这样子安利，有它的次第理由，有它的次第。这次第是什么呢？是温屯南就是法印。印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印章的印啊，是印可的意思。印可什么？其实这是倒装句，印可法，法是什么？法就是运出界，对不对？印就是看穿契合契证，你契证一切法，证到什么？证到无常苦空嘛，无常苦无我涅槃。所以作证无常苦无我涅槃就叫做印。在哪里作证呢？在蕴处界上，在八世五十一心所乃至于白法上面作证。作证什么呢？作证一切法只显现什么？无常苦无我跟涅槃，这样懂吗？就是法印的意思。而法印呢，法印全部都是新的相，也是新的法性，对不对？把新的因缘讲成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由新的果称为什么呢？称为一切法无我，而它的究竟真实义就讲成涅槃极境。所以老师讲四法印，为什么我编排这个明修学义讲以四法印印自界，自界是自心的意思，我们的心看穿了就是四法印。很多人说我们要用四法印印明句文的教言，教言即心呢、啊？你心对于教言的领会，你能不能够跟无常苦无我涅槃相应？我们讲相应的时候，不就跟说要跟涅槃相应吗？你心如果能够体会一切法就是无常苦无我涅槃，那么你就是跟圣道相应，是吧？如果你老是要跟所谓的父啊、盖啊、藏啊、劫啊、死相应，那就是死老百姓嘛，就是这样。所以你心的相应决定你是凡夫外道还是圣弟子，决定你是有学还是无学，决定你是声闻独觉还是菩萨，甚或者是活佛，都看你心的相应。你心相应是什么，你的心相续就被称为不同的名称。那么欧阳先生就根据阿含经说啊，然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即涅槃。最后一句话要画起来，尤其那个即字，天台家的六即佛就是从无我即涅槃发展出来六个差别。六个差别，无常是我们观心一开始最容易看见的。什么是无常？本无我有，有以三灭，对不对？你本来一切法没有出现呢、啊，出现的时候你警觉到它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了，怎么出现你没有看见，可是一旦出现了你看见了，你就执实，你马上分别苦乐，对不对？就认定苦乐的所依一定有真实，所缘一定如你所分别那个样子，所以你于中就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生命就这样越走越糟糕。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警觉逆观缘起，那么我们的幻灭清净的希望就出现。所以悟无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可是根据我们的根性呢，悟无常又有两大类的人。一类悟到无常痛哭流涕，可是他为什么痛哭？为有以善灭痛哭。为什么？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生老病死，他为这些苦啊觉得遗憾，觉得什么努力都没有用，苦啊，对不对？所以无常故苦嘛。可是圣人也是悟无常，他也是悟无常故苦，可是他却快乐。咦，同样悟无常，为什么一个人很悲伤，一个人很快乐？因为另外一种人悟无常，他发现原来我永远都有 second chance， 我只要给下一次机会，无常就是给我机会重新改过的契机，懂意思吗？可是前面一种人认为无常，哎呀，原先的好东西糟糕了， 我怎么那么糟糕，抢都抢，摆枪死就会遇到我的冤亲，对不对？他老是往坏的一方看，所以他也无常故苦。可是圣弟子呢，他也悟无常故苦，可是他很快乐，因为我知道一路看下去这样是苦的，所以呢我就趋吉避凶，是不是这样子？绕过去不做嘛，我不做我就避掉了苦嘛，对，苦可以不受哦，我只要不做苦怎么会来呢？他在见无常故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预见到无常故苦，所以他怎么样呢？趋吉避凶，选择不做这条路，对不对？看破它，空无相无作，所以无常故苦，苦他的跟我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接着他苦故无我，好在这一路下去不是我，对不对？没去也做一去，我不爱给你掉了。圣弟子在这个地方醒了，他发觉我可以不要走苦的流转道，对不对？我可以走趋吉避凶，我可以走这个离苦得乐的道路，我为什么不做？一个能够洞见缘起的人，他能够离苦得乐，对不对？一个溺在缘起里面的人，不知处理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我就不自在，对不对？于是就随波逐流，他刚放逸懈怠。各位学长，我们每天是什么日子？是趋向于自在无我自在的日子，还是感觉到无我不自在的日子？为什么同样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为什么一个人得自在，另外一个人却不自在呢？为什么？种性根气善根具不具足？你有文思修，多生多劫来供佛的福德智慧资粮，那么你这个善根就会让你遇到因缘的时候呢，一样体会无常苦无我，而趋向于自在。可是如果你没有圣道种性，你一样悟无常苦无我，你就会越在世间道上面打拼，对不对？拼他一个抛头颅洒热血也不得处理。可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无我即涅槃，涅槃是一切法的自性，请在涅槃旁边写自性涅槃。一切法的真实性其实是涅槃，因为它根本绑不住你嘛。为什么呢？心是无常的，法是无相的，无常的心怎么能够取着于无相的法呢？无相的法怎么能够绑得上无常的心呢？懂我意思吗？请问一条绳子怎么绑虚空？你拿金刚铁链也绑不出虚空，对不对？心就跟虚空一样啊，对不对？虽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无名风它还一阵风嘛，对不对？铁链锁不住像风一样的虚空啊，和尚锁得住虚空，可是我们不但被它锁住，还锁得牢牢的。为什么？因为铁链上有蜜，我们在铁链上舔那个蜜，所以抓着铁链，因为我们要藏那个蜜，你懂意思吗？所以是我们抓住铁链，为了藏铁链上的蜜而不知舍离啊，不是铁链绑得住虚空啊，心跟虚空一样无助，一切法跟虚空一样无相，无相的风把无相的法怎么能够绑得住像空一样的虚空呢？的心呢？对不对？所以佛说一切法自性涅槃，我们却不信。怎么不信？我们却要随着自己的习气抓住铁链舔蜂蜜。你们抓住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抓住的东西，对不对？抓住东西放不下吧？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你觉得有好处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悟不透这些你以为的好处，它其实是无常苦无我。你悟不透这点，悟不透这一点，你就继续绑着吧，对不对？绑到你苦够了，自然你就会看破放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是反复说穿了，就是没有看破这个实相，没有放下舔蜂蜜的那双手，没有放下。你看得破这个实相，其实佛法也就只有这样，也就只有这样。所以无我当下就是涅槃， 而涅槃老师讲，涅槃是一种圣道所行的究竟境界，它没有言说的，它没有言说的，所以能言说的是什么呢？无我。所以无我老师讲是一言啊，用言说讲圣地，讲到最究竟的名言而已。所以唯识以什么为宗？以一切法无我为宗，对不对？是这样子，因为无我即涅槃，所以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一切法无我，无我即涅槃，你只要更上一层楼，不要再造新殃了，对不对？无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名言值而已嘛。你把这个名言，这个般若舟啊，一切法无我就是般若波罗蜜，它已经带你到彼岸了。你只要把这个舟放下，对不对？《金刚经》说：“法上因舍，法上因舍。”这个般若舟载你到彼岸，连这条船都应该要到彼岸的时候舍离，何况非法呢？是不是？所以一切法无我是带你到彼岸的那条船，般若舟。那么当你用一切法无我看破放下之后，到了那里你还要抱着一切法无我吗？我说过，证涅槃以后是承担责任的开始，不是一个成佛的终点，是吧？因为你已经有了最圣的空心慧，你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是吗？是一个你承办一切如来事业的机会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在那边没事干。所以走成佛之道的人，到了这个康展嘛，这个里程碑开始，他是非常忙的。所以归结起来，法印虽然有四个，终趣为一。这终趣是什么？涅槃为上首。所以欲界是一论，把三乘菩提找一个共同的目标，什么目标？涅槃。涅槃是三乘共同的目标，终趣为一，故但说一，对不对？但说为一，初地证百法名门，二地十倍千法名门，以次无边无量，一直到十地后性为止，对不对？每一地每一地都以十倍增上，这个是在华严经上说的。这个是在华严经上说的，所以百法名门的意思就是要证初即起地的意思，也就是要明心见性入初地的意思。那么到了佛果地的时候呢，虽然十倍十倍增上，增上到十地还是有量，对不对？可是当金刚预定，连所依也都要超越，那就变成无边无量无数了，对不对？所以所谓的无边者是指佛果地，佛果地是超越有量的实地，有量的实地，超越实地的有量，变成无所依、无边、无量、无数的佛果。所以佛果不可以数量、空间、时间来称，但这个绝对不是把佛神格化。我们说佛是不是具备有那么多的知能？我们说不是，但是佛他有愿。他愿为众生学习，只要有必要，佛绝对有他的堪能性，愿为我们学习必要帮助我们的事情，是吧？所以佛他可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我们一样的等流生的人，可是他跟我们一般凡夫什么不一样？一般凡夫死执在某些知能上，佛呢却愿意为我们学习各样能够帮助我们的知能，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佛的智慧我们称它为遍知，是因为他发了愿，愿为众生学习一切法，因此之故他的那个心的功德称为什么？遍知一切智，因为他再也没有学习上的障碍跟困难，他不给自己不学习找任何的借口，也不给自己的失败找任何的理由，他的慈悲的眼中没有敌人，他的般若智慧当中没有困难，这是很多的大德都曾经讲过的话，耳熟能详，背后其实就是对佛果功德的一种仰望，那种仰望绝对不是把佛神格化，觉得他是超人，不是，可是他向于对我们有益处的饶益有情，对不对？他愿为我们断一切恶，他愿为我们做一切善，他愿为饶益一切有情去学一切法。请问什么样子的修养跟智慧能够做得到这样？我们不必去想象佛有多么聪明多么能干，可是他就有这种性格，他就有这种性格，所以不必把佛神格化。那么 这样子无边无量无数的佛果功德还是从闻思做起，所以他说为一切法然闻思教体。闻思是教体，我们说啊，教体在英文啊，声音的音，听闻的闻。当时佛的圣弟子们都是以听闻当教体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啊，以佛的音声悟是谛的就叫做声闻。事实上我们也都是声闻，我们呢可能是听老师在说，我们也可能是读佛经论里面的文字，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依着音声结集下来的文字而去修法，乃至有机会见地的弟子嘛。所以我们广义的，事实上你不要以为你是哪一乘的、啊、其实我们都也是什么声闻弟子。为什么呢？因为教体在英文、哦、不是蔡英文、啊、是用声音听闻，然后借由闻然后产生决定的志向，是不是？我们说思就是决志，我决定要成就圣道。经由听闻到有道理的 教导，我决定我要跟他一样。请问你听到觉得有道理，你心中起不起信？起信之后你有没有愿？愿之后你会不会去切专门的去行？就不一定啊。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定？因为信的不够虔诚，你的愿不够真切，因此之故，所以呢闻思为教体，不见得入修，是吧？闻思如果不能够修相应，那都白搭。所以闻思是教体，但是见道为极，极就是目标。什么是见道？我们讲开根本智，无分别智，或者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就是见道。见道是我们修行人一生的第一个目标。所以闻思为教体，见道为目标啊，是第一个里程碑啊。这件事情是一生成办的，禅家把这样的叫做见性成佛，密宗呢把这个东西叫做极生成佛。我们不离开这一生，就可以成就见性成佛、极生成佛的果报，对不对？因为从初地一直到金刚预定，他的法身功德是一模一样的，那他的法身的体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以无分别慧为体。可是他的功德当然是有差别，我刚刚讲了口误，功德是有差别的，功德是随修而增上，可是他的体是无分别慧，这件事情倒是没有差别的。说他没有差别，不只是初地到实地乃至于佛果地没有差别，凡夫地也都是一样没有差别的。但是凡夫地怎么样呢？有分别我执跟法执，因此通通被覆盖障结死给绑住了，而不能证得，不能证得。我们都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都知道闻思为教体是要修相应而见道。所以为什么花点时间跟各位来介绍相应？因为相应是我们心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是个假法，可是借假修真靠的也都是这一念心啊。所以略修增上啊，增上三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所以把一切法故但说为白，摄十分，摄十分是我们欲界师论的第五分，也就是阿含经啊，阿含经的论叫做本母啊。在摄十分当中呢，本母是先略叙事，叙什么事呢？叙以下的五法。所以其实欲界师论乃至于世亲菩萨所整理出来的白法，都是根据于杂含经当中的啊阿含的本母，阿含的本事啊，本事。阿含总共有九事，其中呢跟修止观有关系的是七事啊，就是七个所缘。这七个所缘都能够帮助我们入第一义。那整理下来之后呢，其实就是这五法。这五法在俱舍论是这样的分类，再把不应该叫俱舍论了，在大毗婆萨论这样的分类，俱舍论这样的分类，诚实论这样的分类，唯识论也是这样分类。所以这五种分类的方法是一个非常根本对于一切法的分类。哪五个呢？一心事，不是心书，像在心书啊，那个心事，那个后期的翻译就是心法、啊、就是原始佛教所谈的六事，大乘所谈到的八事，乃至于心所有法。 新所有法呢，从这个大毗婆沙论、俱舍论、诚实论以来，那个法数都不太一样，数目有多有少。像瑜伽师论最多了，对不对？有那么多，对不对？那就通通叫新所有法。新所有法旁边注明一下，好，新是旁边注明一下，是四的自信，四的自信，啊，这是用唯识的说法。它新法就是四的自信，新所有法是四的什么相应，是四的相应。那么呢，色法是什么东西呢？是心王跟心所的什么所缘，啊，是心王跟心所的所缘。那么心不相应心法是什么呢？是四的分位，是四的分位。那什么叫分位？分位的意思就是抽象概念，它有一点像色法，有点像心法，也有点像心所有法。比如说我们讲一本书，一本书的那个一，一本啊，那个一那个概念在心不相应心法里面叫做数，数量是一个心不相应心法，对不对？可是它可以用来形容一本书，那一本书这个概念它有没有心王？有没有心的了别性？有，一本它不是两本嘛，它是书，它不是一朵花嘛，所以它一定有了别性，对不对？它有没有心所？有，我看到书就昏沉啊，什么东西不好送，为什么要送我书呢？对不对？那个意思啊，就有各种分别。有啊，你有善人心的相应啊。他有没有一个设法？有啊，一本书是包装下来的很多纸啊，是不是上面写的很多文字啊？所以这个抽象概念一定要借着设法的一部分、心王的一部分、心所的一部分，然后呢创造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概念法是什么呢？概念法其实就是心不相应心法。所以修学止观一定不要动用到心不相应心法，但是一定要用到谁？用到心王心所跟色法。心王心所跟色法就是真实法，因为它显现无为，而心不相应心法那本性就是空的嘛，对不对？因为它根本是分位假立的嘛，自性全无啊，自性全无啊，完全只是名言概念而已，没有真实自信可言啊。好，这个是我们仔细学习白法之后，所以白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应该是这样说。然后呢，心不相应心法是四的分位，那么六位无为呢是四的清净位啊，四转一清净之后呢，它就是六位无为。六位无为呢，前五法又是一个比喻，第六个真如无为才是真实性啊，才是真实性啊，这我之前已经讲过一两次哈。那么这五位啊，心王心所设法心不相应行跟无为法，这五位啊，唯是一事啊，所以讲以唯是为性，唯是为性啊，五为一事，用这个事啊设一切法。你看哈，心王是事的自性，心所是事的相应，设法是事的所缘，对不对？心不相应行是事的分位。六位无为是四的清净，是不是？所以这五法其实也包括一切法，一切法是不是为四呢？那你说哦，那只有四就没有一切法咯，那四是什么？请在四的旁边注明一下，四就是依他起，四的杂染位是依他起，四的清净位就是圆成实，懂吗？四就有二谛显现，四的世俗位就是依他起，四的清净位就是圆成实，所以五位一事摄一切法。所以楞伽经呢就说啊，法者如来藏，藏事是也。如来藏呢通清净位，藏事呢通杂染位，而杂染跟清净只是一种分别。你知道分别根本没有体，对不对？立刻就证一切法无二。这是解释密经，这是楞伽经它的说法，我们先不谈那么深了哦。那么人无我法无我，就是这八事所显现的真理。所以他说啊，人法无我，唯是事故。所以唯是什么意思？唯是就是二无我的意思。唯是是什么？都是事，事的自信，事的相应，事的所缘，事的分位，事的清净。所以一切法唯是事，而事是什么呢？事是二谛显现， 二谛呢就是二物我，是不是这样子？人也物我，法也物我，由二物我所显现的真如，对不对？由这样子来达到涅槃。因为无我即涅槃，还没忘了刚才所讲的话吧？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即涅槃。你能够这样子作证到一切法无我，那么涅槃就是向上一着。当你能够把一切法无我这个法性质再丢掉的话，连丢掉之量也没有，因为你是借来用的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刚刚一讲一讲修一些止观，是不是借相应，让你的心跟那个法相应？当你的心跟一切法无我这个法印相应的时候，你心就处在于涅槃边际。我们把那个心叫做实际，实相的边际，对不对？再向上一着就是涅槃了。这个时候呢，通过最后的三悉陀门，空无相无作，这样入涅槃城。哦，公开变哈，但是这个概念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流畅的观念，对不对？升起次第，你去想象嘛，但是不要去猜测它，好不好？但是你可以这样子去言说，去描述，你可以很清楚知道哦，原来整个道是就是这样升起的。可是升起也没有升起之量，因为你还是要活在当下，对不对？该做什么一件事情都不能少。所以呢，二物我为是，是故故属为是，是为白法明门论，以一切法无我为宗义。讲完了。其实老实讲啊，整个法相中的传承呢、啊、这部论讲完就完了。因为净体的全部归纳成一百法，一百法显现为是，为是就是二物我，二物我就是涅槃。这样道理有没有很简单？可是问题是啊，各一代一代的论师啊，哦，又开显出一堆的注解书，那你就读不完了，读不完了。所以呢，所有的仓库啊，开门的按钮那个 icon， 通通在这部论里面，它就是个按钮啊。那个按钮每一个按钮按下去，通通二物我，这个也二物我，哪个也二物我。你每个法按下去，通通就可以做这二物我，哪里就是白法明门，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证一切法的平等性，那是证出地入极喜地的相，就是那个样子。好，这是唯识的一个根本论。那么法相的根本论是无蕴论，我们对比一下无蕴论跟白法明门论的差别在哪里。好，所以二无蕴论者，略涉本地分中，它也是出自于欲歇斯底论本地分。本地分中的近似，哎，请各位看哈、哦，白法明门论略入本地分的什么东西？名数，名数旁边再注明一下符号，符号。那我们看看无蕴论略涉什么？本地分中的什么东西？近似，近似就是那一组因缘。我们一个符号是不是要指一个因缘？比如说，我说母亲，我讲母亲的时候，是不是在你们心中是不是升起一个你对你母亲的概念？是不是啊？你知道哦，母亲对我而言，对你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指你心中最亲爱的那个母亲，是吧？而母亲就是从小把你养大的那个人，对不对？她在你心中有很多的回忆，是吧？所以讲起来，她就有一堆事儿。那堆事儿，母亲这个概念的名数，她要指的就是你从小以来你对母亲的概念那一组因缘事儿，是不是这样子？母亲这个名字要指的那一堆事儿，那一堆事儿就叫做近似。那个概念的名言就叫做母亲，这样了解吗？所以白法是指一切法的名相，但是名相要指的是真实的一组一组的因缘，这样了解吗？名相要指的那个因缘就是净事，就是净事。那我们说我们的符号有几个？一百个，有几个法术？五位白法，对不对？五位是哪五位？刚刚讲过的，不用重复。回来看近视，近视为三颗，请在近视旁边写，近视为有三颗。近视归纳一下，又就三颗，哪三颗？蕴、触、戒三颗。三颗就是本地分中的近视。因缘归纳成蕴、触、戒，而你讲三颗的蕴、触、戒一切法，就以什么？以无我为法为宗。无我注明一下性空，违法注明一下缘起。所以根本法轮 用运数界说明什么？说明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因为本来一切法无我的呀，所以一切法无我是实相，是本来的面目，是法的实相。在一切无我中，佛安立了什么？依着三个理由安立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所以佛在原始的经典当中讲蕴处界，帮助声闻弟子干什么？得到人无我的解脱。人无我的解脱就是无我，所以人无我的解脱就是无我，无我就是正性空，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是？无蕴，无蕴找不到我的自性，十二处找不到我的自性，十八界找不到我的自性。可是这中间呢，破三种我，他因为三种理由破三种我，讲了五蕴、十二处跟十八界，请看底下。所以有人说啊，啊，这个法有我空是不了义，法有也不是讲法实有啊，是法假有嘛。佛陀假借三个因缘，说了蕴切住三科的法，让我们来体会人无我，而得到解脱涅槃。请问这样子的讲解，佛有哪一点对不起我们？我们要在那个蕴处界当中执法有自信，那是我们没有学会。所以不了义并不是这个法不了义，是谁不了义？学这个法的人，他心中有法性执，是这个人没有看懂，没有听懂，没有学通，这样了吗？法无有高下，怎么能够分呢？人的种性根基有别，学法有人读同样一部，听同样一句话，有人就开悟，对不对？有人呢就呢，我怎么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那为什么一因说法随了一个得解？因为个人的种性嘛，你的因缘有没有到位嘛？你因缘到位，跟这个原因相应了，你就开悟；你跟这个原因不相应，你就卡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唱卡门，为什么老是卡门呢？谁叫你平常吃那么胖呢？你卡住门进不去，那不怪那个门嘛，是不是这样子？门本来就那么大，对谁都那么大，对不对？门经过那个门过后，就是涅槃，拿一大片的空性了、啊，是不是这样子？谁障碍你了？你就在过那个窄门嘛，是不是这样子？想办法把你身体弄健康了、苗条了，适合那个窄门进得去的宽度了，排除障碍嘛。你因缘具足了，你就过得了门。过得了门之后，那整个空性都是你的嘛，谁障碍你呢？所以讲法有我空是不了义法吗？不了义的是心呐、啊，法哪有了义不了义的？去批评法有了义不了义，你真的心是不了义的。所以五蕴以何为宗？无我与无我中，唯有法因缘假立，对不对？佛他在声闻弟子面前明明白白就跟你讲，五蕴啊是要破你心中的积聚我、啊，对不对？没有那个一性不变异啊。你看你心中明明有色受想行识嘛，怎么看都是有无法嘛，怎么会有一性我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契经有九识，我们说契经就是阿含经，阿含经有九识，一开头就批蕴相应、处相应、界相应、缘起相应、道品相应，对不对？有这么多的七识相应。那么我被凡夫啊，长夜轮迷，执一时我，只有一个实在的我，世尊啊，方便逼认为法。于是他就建立了三个法相，蕴处界。是故十二分教均以六善巧为宗。注明一下，六善巧是哪六善巧？六善巧很重要。在阿含经里面呢，他所教导的就是六善巧。哪六种善巧呢？蕴善巧、处善巧、界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还有一个地善巧，四圣地的地。四圣地的四圣地，我再讲一遍哈。蕴善巧、处善巧、界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处非处的那个处就是十二处的处，但是它是指因缘的意思哈。处非处善巧，还有什么地、四地、二地啊？四地跟二地的善巧， 都是以六善巧为宗的，所以生这十二分教子的是声闻三藏啊，其实也包括菩萨藏在内。其实三乘教都以六善巧为宗，可是因为六种善巧大概破三种法，破哪三种法呢？破蕴触戒三法，于是底下标一啊，第一个破什么？破一性我。我们一直觉得有一个真实不动不变异有主宰性的那个一法，那一法是我。可是佛就说啊，你去看嘛，你去看嘛，看清楚那个我长什么样子嘛，怎么看他都只有什么色受想行识嘛，对不对？即以两中间都找不到那个另外一个第六蕴的我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实相是什么？是积聚的相嘛，没有一性的我嘛，对不对？所以把你心中对于我的那个猜测，那种妄想，那个一性我，有一个不变异统合一合相的我，这一性我就是一合相的我，你把它破掉，说为积聚而非是性，那个不是我性，对不对？五蕴各个不是我，离开五蕴也没有我，两中间你更不能够妄想分别一个我，找不到，所以那个五蕴绝对不是我性。所以讲五蕴是为了要破一性我，因为这个因缘，所以讲五蕴是不是真实法？它也是法假安立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有因有缘故说五蕴嘛，说的五蕴是让你体会什么？体会没有一性我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五蕴法佛在声闻弟子面前就跟你讲，我是这样假借来跟你说的哦，就跟你讲，好像正几何题一样，做补助线一样，对不对？帮助你体会的啊。可是你今天破了我执之后，回来要去执法执，一起令道也代际啊！我没有叫你执啊，我可没叫你执啊！你会执，一起你的种性问题不够，你的根气不到嘛。我法我没有说要你执啊，对不对？我没有叫你执，你为什么会执？对不对？破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习惯就是会再抓一个东西嘛。你看八部中道在中论里面，佛本来只想讲不生就好了。不生啊，不生那个东西就灭了。为什么？他心中有个有法，他说那个有法不生了、那不生就是灭咯。他说不是灭，不是灭就是义哦，那不义，不义就是义哦，不义，那不是义就是前经过长断，对不对？长吗？不长，断吗？不断，义吗？不义，义吗？不义，哗哗哗哩嘞，然后呢？从哪来？不来，往哪去？不去。把你所有两边的分别通通破光光了，干什么？告诉你，你的自信值都已经是假立了，怎么会有来去的问题呢？怎么会有长短一的问题呢？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讲完了，很多劣根性的人还是想抓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好，你真的要抓是不是？给你个阿赖耶识抓抓嘛。阿赖耶识太杂染了，不喜欢，那给你如来藏抓抓嘛。对不对？所以安立一切法，不管它长什么样子，它的个性被定义成什么，它都是法假安立，借它来帮助你悟无我的。可是无我并不是没有我，并不是否认我的存在性，懂吗？它是要你认识它存在的实相，而不是要你否认它的存在性。所以佛说什么法他都跟你讲，我是这样的理由，所以跟你这样讲，所有的道理因果怎么样去思维通通跟你讲明白了，你要去误会是我们的事情，跟他老人家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去分别他的法干什么？这是第一个破一性我。所以他说蕴且有五，怎么会只有一个呢？到这里为止是一个段落啊。木刻版的坏处就是没有段落啊，你们要分一下段落。那第二种破受者我，破受者我，他说啊，你看内六根有色，外六处有色，这些色法实实在在的以执爱为性，对不对？怕的一天这讲的有声啊，我经常这样说啊，这怕的一天是我所依的六根住处啊，讲的有声啊是外面六层的所缘啊，这些色法总不能说是没有吧？佛说啊，你以为你在受用这个根身跟气界，根身就是六根身、外气界也是四大所造的色法， 他说啊，你的所依根深，你的所缘的器界，这十二处，你以为你在受用，受者的意思，那个受是受用，你以为你在享用你的根深吗？你以为你在享用这个器界吗？你以为你在享用你拥有这个东西吗？你是拥有十二处的人吗？有一个我拥有内根深，拥有外器界吗？有吗？你 possess， 你 own， 你有根深，你有器界。今天我还在网络上写一件事情，连说我是使用者，我都觉得很谦虚啊，对不对？我还得学一点美感才能够用它呢，懂什么？你不知道它的规矩，你还用不了它呢。所以，请问它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大？所以我看十二处都比我大嘛，对不对？凭什么我来拥有十二处呢？你怎么能够受用十二处呢？受用处你顺不了他的法性，他一个一个都折磨你。我们根本不能说有我在受用十二处，十二处只不过是我们造业的处所而已。所以他说啊，微缩生长，都是我们识的生长之处。我们识就在这个里面起分别，对不对？分别外气间有我爱我不爱，分别我的根深是美丑，对不对？都在于中做事性的分别而已啊。所以十二处是你生识的所在，它不是你所受用，它不属于你，它也不是你，懂吗？所以就是破受者我，不要以为我 own 我可以使用，对不对？我拥有这十二处，不是，那是你识造业，那是你识的所依，对不对？根深是所依，器界是所缘，它其实就是你根深器界都只是你的识的所依跟所缘。于中并没有一个我拥有根深，也没有一个我能够享用器界，不但没有，你还被它宰制。而这个处且有十二支，对不对？内六外六有十二支，所以这十二处是破受者我，是要破受者我的。第三个破作者我，那你以为我可以啊于中自在去做造，去造作？诶，佛不是说正确的因果是自作自受吗？刚才破受者我了，那作者我有还没有？有啊，过去生造业，这一生受果啊。那有人就不甘愿了，过去生也不是我，他造了业，他的结果为什么要我又用一个非我来受呢？所以佛为了要破那个不甘愿的心，所以他才勉强说自作自受。可是问题是，你这一生的我跟前一生的我一不一样？已经是不一样了嘛。你前一生是猪嘛，你这一生因为过去五界的因缘，你变成人了嘛，是不是？所以你这一生你看带了一点猪的习气来嘛，为什么？昏沉嘛，爱吃嘛，对不对？你就带着这个习气来嘛，是不是？你把过去的习气的因带到这一生来受用了，问题是那是你吗？不是啊。如果知道我这一生这样做，以后我会自己来受，你会做吗？不会。谁有理性谁都不会当作者嘛。那佛也说作者无性。为什么无性？请看破作者我，他怎么破？所谓的我啊，作业的我啊，让尔后受业果的那个造作啊，那个始作俑者、啊，其实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十八界，界就是种子性，界就是种子性。它是任运而持无作用性，八个字很重要。任运而持，不是有一个我，因为你如果知道我拥有有漏的十八界，以后会现行让我受苦，请问你要不要拥有它？不知道啊，你就是不知道。老实讲，我们就是对于任运而持的这些有漏种子无知，这个无知我们叫做无始无明。可是一旦造作，它就会生业，业就会感果，对不对？可是于中你没有自在性起作用啊，所以他说无作用性，没有作用性。可是它的功用非无，再注明一下，功用非无。它虽然任运而持无作用性，可是功用非无。为什么？拍掌就会有声音。我就问， 拍掌出来的声音是属于右手呢，是属于左手呢，还是属于非右手非左手中间的虚空呢？因为我拍这个虚空，所以从那个中间的虚空爆出声音来吗？你会这样想象吗？那如果那个声音不是出自于右手，也不是出自于左手，也不是出自于左右手中间的虚空，啊，请问声音从哪来？你们是不是哑口无言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法界就任于而持，而且呢无作用性。为什么？不是右手所做，不是左手所做，也不是中间所处的虚空所做，它不是非谁，它不是谁所做的，可是就什么？就是有声音。非右手做，非左手做，非中间虚空做，声音而出，不是谁做的，因缘哪一个都不是罪魁祸首，可是就是生那个法，有没有很不可思议？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理性不够用？对不对？中论就是这样欺负我们的理性嘛。跟你讲，就分两边嘛，这边也不是，中间也不是，左边也不是，中间的虚空当然也不是他嘛，是这样子。可是就有声，我说这个声就是无声，听到不？因为这个声，这个声音的声出来，它不是右手做的，它不是左手做的，它也不是中间的空做的，它也不是无因无缘做的，这是因无声嘛。所以你听出来的声音的声像是你分别心声，这是唯识的说法。而于因缘性来讲，无作无声，任运而持，无作用性。我怎么可能用五分钟让你们懂中论呢？是这样子？可是结论就是这句话而已啊，结论就是这句话而已。他根本是任运而持的，因为法本质具有，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不是谁做的，可是就能够发生那个事儿，对不对？懂也好，不懂也好，这就是破作者我，因为没有谁可以做嘛，可是就是我法生嘛，没有谁可以做，而这种能力任意而持，可是就不能说有法生，可是就是有东西发生。所以啊，说明为戒，戒就是可能性的，用现在的哲学概念，它就是可能性，就是戒，就是种子，就是性，就是因。这个戒性呢，还有十八，还有十八，还有十八法。是故白法以事来设法，啊，那一切法通通是事，可是无蕴论呢，以蕴来设事。你看啊，色受想行识，四蕴是不是包含在无蕴里面？就是这样啊，以蕴来设事，啊，那么四蕴也是蕴，对不对？这是总整理前面的白法跟无蕴论的差别。所以白法是为事，而事就是因缘性，对不对？因缘性呢，去安立成白法的名数，而五蕴论呢，是法相中的论点，而每一个相都各有它的缘起，那个性就是缘起的性。虽然所以呢，法相的论呢，详说一切法的性，一切法的性。啊，这个我们不用去细解了，反正这个话都是欧阳先生他的结论。啊，结论。我今天在我的脸书社心那个网站上有一段文，其实就是为今天而写的啊。你们如果有上去就去看，没有上去其实文章就是这个内容啊，没什么差别，但是通常看不懂，看不懂这两句话没有关系，前面比较重要，破三种我那个比较重要。所以色是分中啊，本母是后啊，后广辨识所智能智有十四对，这个也不用管它啊。这是在这个阿含于其实地论的摄事分里面呢，他把这个所知能知讲有十四对，此论呢略略的只讲三科啊，只讲三科啊。那其中呢他只用了十四对里面的十二对啊，是为无蕴论里面。那么无蕴论呢，就以无法无我为法为中义。好，我们第一节课呢就详细讲这两部论。好，我们休息十分钟。